Thomas Merton 是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他写一本书叫《沙漠中的智慧》，有这样的描述。我们所处的社会就好像在大海茫茫之中，一船正在下沉，各人搏命的投奔怒海，跳入大海里面逃生。但大海茫茫，波涛汹涌，全无陆地，也都不知道船可以走去哪里。我们只能够做只是随波逐流，任其飘荡，直至到是被巨浪所吞噬，或者是被鲨鱼所食，葬身在这个大海之中。人生就好像这一幅图画，令人感到非常不安。香港人有一句说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Thomas Merton 所描绘这一幅图画，正是今天我们香港人面对有很多所谓不明朗的前途，或者会我们以为是明天更好的一个这样的社会里面，带来我很多困扰和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美国回到香港，那时还在啟德机场，飞机呢就很近的城市，你几乎可以望到人家屋里面做什么，他又望到你在飞机里面做什么。我望去街，哇，很多人很多车，哇，飞来飞去，走来走去，跑来跑去。我即刻想到好像那些镬里面的蚂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心里面说，如果这样做人，这样的生存好像没什么意思，我就不想了。当我抽身来看一看，抽身在上空来看一看这幅图画，我就觉得哇，什么这样的。当我一落了机，不够半个钟头，我落了机之后，不用一阵间，我就成为个蚂蚁里面其中一个，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走了，不知道走了61年了。是啊，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人世里面，我们上工放工赶着开会赶 deadline， 我们的记事簿里每日都要记住的东西，我们不能够容许我们有一刻的安息，我们不能够我们容许有半刻的安静的时间。因为一静的时候我们会发癫，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当你一个人回家，家里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你第一样做什么？打开电视机，希望有些声音陪着你。如果你揸车嘅时候，冚唪冇人，第一样你做咩？你就开咗个收音机，希望有声音陪住你。你谂下，一个人冇事望，乜嘢都冇，喺一个静静嘅环境里边，你就会话俾你听，我会发癫。我喺三藩市嘅时候，我好中意系做一样嘢。我每朝早咧就去三藩市嗰个海滩，太平洋个海岸个海滩嗰度咧系跑步。跑完步之后咧，我冇咁快就翻屋企。我就会对住个大海，对住个太平洋望住，真系一落呀！我除咗对鞋，赤脚喺嗰啲沙滩嗰度，一个浪冚过嚟，另外一个浪又冚过嚟，另外一个浪冚过嚟，嗰啲沙开始就冚住我嘅脚趾，渐渐就冚住我脚板，渐渐我发觉我系沙足深陷，差唔多半只脚被沙冚住。人生就系咁样。我哋喺呢个社会里面，一个浪冚过嚟，一个浪冚过嚟，一个浪冚过嚟，渐渐我哋发觉我哋已经泥足深陷，好似失去咗我哋嘅自我，冇咗个自己。呢个好似系人生嘅写照。喺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好出名嘅一个人，我哋叫做 Desert Father， 佢叫做安东尼。佢生于公元后251年，爸爸妈妈都喺埃及里面耕田嘅。佢18岁嗰一年，佢参加教会嘅聚会。他听到马太福音第19章21节耶稣基督说话，你要变卖所有的家财，周济穷人，然后来跟从我，你必有财宝在天上。安东尼去想这句说话，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我不跟着耶稣基督的说话做呢？于是他就变卖所有的，在周济穷人，然后就在个村里面，在个省里面做了一个穷苦力。他以为这样他就可以洒脱了，他以为这样他就自由了，他不会再受这些物质在束缚了。现在钱没有，但不等于他的心不贪财，他好什么都没有，不等于他没有了欲念。他发觉他做了一个穷苦力，就算他将他自己的钱恨恨给了，不等于他是脱离这些束缚。他还有很多的贪念，还有很多的欲念在缠着他，他还有很多的忧虑，他还有很多的引诱。他发觉自己一样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好像一个是被动的人，用一个的英文字来说，一个 compulsive 的人，他只是被很多东西在推动着，是牵着鼻子走。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不行， 我要做得彻彻底底。於是佢要脱离呢一个束缚，佢决定退隐去到沙漠里边，或者旷野里边享受真正嘅安息、真正嘅安宁。冇错，当去到沙漠，社里边冇再嘈吵嘅声音，再冇任何嘅引诱，再冇 deadline， 再冇侧边嘅人喺度斗争，再冇开会，再冇老见到老板个样，一切系一片宁静嘅。但好奇怪，佢发现一件好奇怪嘅事，虽然佢远离人群，但系人嘅声音仍然喺个心底里边，妒忌嘅声音、愤怒嘅声音、责备嘅声音、狂傲嘅声音、嫉妒嘅声音，一样喺个心里边不住、不住、不住嘅讲。虽然周围冇女人，但系发觉佢心里边嘅色欲仍然缠绕住，好多好多嘅欲念喺度缠绕住。虽然外边冇战争，但内心充满咗争战吵闹。佢突然间发觉到，原来个问题唔系外边，原来问题唔系外边嘅环境，原来系我嘅心。人类最大嘅敌人系我自己。我谂到另外一本书，叫一本书，一个我唔记得边个，系一个天主教嘅一个神父写，叫 Contemplative Prayer。嗰本书里边讲到一个故事，一个喺华尔街做工嘅一个嘅做 broker 嘅一个嘅后生仔，佢日日对住成千上万个亿嘅钱，佢压力好大，佢非常非常嘅厌恶呢种嘅生活，佢非常厌恶日日对住个电脑，日日对住啲股票，日日对住啲基金，日日对住嗰啲客人，日日对住好紧张嘅生活。佢话咁样做人冇意思嘅。于是虽然佢已经三十几岁，已经赚好多好多钱，赚咗唔知几多桶金，但佢决定佢要离开。佢去到呢一个嘅一个山里边一个寺院，同埋一啲嘅天主教一啲嘅传教士一齐。去到嗰度好静，冇电脑，冇股票，冇客户，冇嗰啲臭嘅钱。佢四点半就起身，去到教堂里边祈祷。祈完祷之后，去整早餐俾其他人食，跟住去耕田，跟住去读圣经。哇！这个生活真系好正好正，佢好开心。我终于揾到我真正嘅安息啦。有一日，四点半佢同样去到个教堂祈祷，就奇怪，平常佢系第一个去到，嗰日见到一个比佢更后生嘅后生仔早去一步去到。原来呢寺院最近嚟咗一个后生仔，佢就更早一步去到呢个祈祷，佢心里边有啲唔系几安，好，我听日要早啲嚟，我要早过嚟。于是第二日咧，佢就早十分钟去到，哇，发觉冇人，佢好开心。於是就喺度祈祷啦，跟住冇几耐个后生仔嚟到啦，吓、佢就笑笑开啦。今次我仲唔赢你？於是第二日咧，佢一样四点二十分去到，但发觉个后生仔已经做咗一步啦。佢话唔得，我听日要更早过你嘅，我听日四点钟嚟到，听日去四点嚟到冇啊。佢突然间谂下，原来呢度唔系寺院嚟，呢个系华尔街。我同旧时有咩分别啊？我咪一样喺度增景，我因为喺度斗争。我心里面同旧时完全冇分别，都系嗰个我嚟。安东尼一样，安东尼睇到自己，原来个真正嘅问题唔系外边嘅环境，佢开始睇到一样嘢：立志行善由得我，做出嚟由不得我。我真苦啊！就好似保罗话：有边个救我能够脱离呢个取死嘅身体？当喺上帝喺耶稣基督嘅面前彻底嘅降服。经过二十年嘅沙漠嘅生活，佢变成另外一个人。佢对上帝嘅活言，对上帝嘅声音，上帝嘅活言更加敏感。佢唔系靠佢意志嘅坚强，佢唔系靠功克己身，佢唔系靠佢所有佢自己嘅能力去做，佢系喺上帝面前完全嘅降服，求佢医治宽恕。佢开始睇到佢系另外一个人。Anthony 讲得一啲都冇错，真正嘅安息唔系我哋做啲乜嘢嘢。唔系我得闲去旅行，我哋可以安息啊！香港人最兴，去得闲，其实旅行啊，仲 stressful。我哋唔系以为我哋去到个旷野里边，我哋唔再受外边嘅环境影响，唔系系内在嘅问题，系心嘅问题。基督教最精彩的一样嘢，唔系改变我哋外边嘅环境，唔系将我哋铺排一条平坦嘅道路，叫我哋安然度过。基督教最精彩的一样嘢，系改变我哋嘅生命，是叫我们在风风雨雨崎岖路，无论多少的引诱，我们都有一种生命力，叫我们勇往直前。 是这种生命力，是保罗所说，我们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捆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打到裂却不至死亡，有耶稣基督在里面那种的生命力，是这种的生命力，这种安息的生命力，叫人是勇往直前。希伯来书第四章的信息就是讲这一样东西，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讲这个安息就是讲这种的生命力，在整本圣经里面也都是告诉你这个最大的挑战。希伯来书是几时写成？希伯来书就是公元后大概七十年写成，对一个犹太人来讲，这一年是一个转捩点的，是一个极之重要的一年，就因为在前一年六十九年的时候，提多将军带领八万雄师罗马的军队重重围困这个耶路撒冷城，围困了几个月，于是将所有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起义起革命反对这个罗马大帝国的，将他夷为平地。其实耶稣早已经做了这个预言，耶稣有一天带着这些门徒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最劲的就是那个圣殿，每一个石头和另一个石头之间是镶金，当太阳就来下山，夕阳照下来的时候，反映到那些金弹出来那些黄金四射，是一个很劲，用一个英文很 spectacular。於是那些門徒說，耶穌你看一看，哇，你看我們聖殿上帝的殿多厲害，耶穌就預言了，我實實在在告訴你，有一天沒有一塊石頭會留在這裡。耶穌這一句說話就在公元後六十九年應驗，因為那些猶太人窮沒有東西，於是就去融金，一塊石頭一塊石頭融曬，以整個城市完全毀埋。基督徒呢，基督徒之後怎樣？被逼、被杀、被害，一方面压力来自犹太人，一方面压力来自罗马人，来自好多诸多诸多人，有好多基督徒就会问：尼采亚咪已经嚟咗？耶稣基督系我哋嘅救主，唔系已经嚟咗？点解喺我今日呢个世代里边，喺今日呢个时代，我哋揾唔到半点嘅安息咧？点解人生里边仲有咁多崎岖路咧？点解人生里边仲有咁多暴风雨咧？点解喺我哋嘅教会里边仲有咁多人跌倒失落咧？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领袖仍然在那抛弃的信仰呢？上帝你说你是我们的救主，你说给我们的安息，今天安息去哪里？当时很多很多的信徒就问质问上帝，希伯来书就是这样写成。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的责备警告的说话，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样是在第四章。第四章耶稣基督去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去告诉我们，真正的安息不是外面的环境。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你错，你对福音认识错。今天我们不是已经去到安息之地、应许之地，今天我们仍然在旷野里面，我们未曾进入去安息，我们仍然充满了很多的危险。或许我们试下来看一看这一段圣经，这段圣经看来很复杂很难明，不知道什么，但我们抽丝剥茧去看一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精彩。不单止对六是七零年代的犹太人、犹太的基督徒 是重要，在今日我们在香港，尤其是我们面对一些的风雨、面对一些的试炼的时候，这段圣经更加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安慰。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节至第二节，好吗？我一起来读第一节至第二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和所听见的道调和。我看完这段圣经之后，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文化里面，究竟要讲什么？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字，安息这个字。希列文安息这个字 ,catapulsis 这个字 ,catapulsis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过九次。其中八次在希伯来书，主要在第四章。希伯来书的作者用到安息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这么难明？就是因为他安息是有四个，是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这些意义是不同解法，但是是很有关系的。或者我们看一看就会知道。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安息的应许，中文翻译这里呢就 即系中文系有啲困难，因为1920年时代翻译嘅啊和合本。我们既蒙有留下进入安息的应许，个应许仍然留喺度嘅吓。There remains a promise， 即英文就好清楚。个意思即系话俾佢听咧，无论系英文或者希原文圣经，一啲都唔模糊。即系话咧，上帝应许我哋有呢个安息，但呢个安息未曾实现啊。话我哋香港人，如果我用一个比喻，大家会明白，我哋嘅基本法、中英会谈系应许我哋所有香港人一个好重要嘅应许，我哋会普选嘅特首系由我哋所有人普选出嚟嘅，立法会嘅议员又系我哋普选出嚟，呢个系中英条约、中英和谈、基本法里边系肯定我哋嘅，呢个系应许嚟嘅，但系。我们既蒙留下有呢一个嘅普选的应许，即系意思话仲系未嚟嘅，仲系将来嘅。究竟系2012年啦，就2030年啦，就几多咧？就冇人知道。即系话俾你听，呢、这个应许仍未实现嘅。所以第一次开始就话俾你听，冇错，上帝应许我哋应许，但呢有安息，但呢个安息未曾到，未曾应许。但系我哋再睇第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了安息。啱啱两次之前话安息系未曾到，未曾呢、这个应许未曾实现。但系第三节就即系打自己嘴巴啦。我哋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安息，信咗耶稣基督嘅人已经系入咗呢个安息嘅，呢、这个安息已经系实现咗啦。即系好似你同一个嘅真显子啊，或者其他人吓，八百委员里边之后，你话咧个普选未成，唔系啊，对我嚟讲普选已经实现咗啦吓，因为我系八百人选举中嘅其中一个。圣经就好似系咁样啊，一方面佢话嗰个应许应安息嘅应许未曾实现，但另外一方面佢话信信人已经实现啊，去到第三节下句又改口啦，正如神所说。我在路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仲死添，入都冇得入，唔单止咧，唔系将来入你都冇得入。好明显咧，呢个系神对住啲以色列人讲，系旧约嘅时代嘅以色列人。摩西带领啲以色列人离开围炉埃及地，喺西乃嘅旷野，而家阿拉伯嘅地方流荡咗40年，就是、因为佢哋唔信上帝嘅说话，上帝就路中起誓对佢话。他们断不可进入我安息，这个安息是指到上帝为他预备的迦南美地，上帝为他预备的这个的所谓安息地。所以这个安息不是指到什么安息，是指到现在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巴勒斯坦的地方，这个称为安息地。去到第四节又转口了，轮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了第七日，神就揭了他一切的功。好明显，呢度讲创造，神六日做工，第七日就休息。于是我哋就摸不着头脑，一时就话未有安息，一时又话进入安息，一时又话嗰啲以色列人进入安息地，一时又话上帝咧喺六日做工，一日安息。究竟咩叫安息呢？安息系咩意思呢？或者我哋试下将作者所讲嘅安息，从四个唔同嘅层次嚟睇睇，我就会明白。第一个层次。就是从创造的角度去看安息。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话，上帝第七日揭了他的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四日，因为这是上帝揭了他的功，就安息了。从创造的角度去看，神六日做功，第七日休息。所以在十诫里面话，你们当守安息日，六日做功，一日休息，六日做功，一日休息。这个是上帝为我们预备，叫我们恢复翻体力，叫我们有安息。但今天香港就不是了。一散咗会坐喺食饭，食完饭就我今日要翻工啊！咁啊变咗七日工作，冇日休息，唯一真正嘅安息就去薄扶林道医院下玛丽医院下边嗰个基督教永久居留嘅地方吓，香港城。但圣经第一个从第一个角度去睇啊，第一个角度去睇系从创造嘅角度去睇安息，第二个层面去睇啦，就系从旧约嘅救赎历史去睇啦。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喺旷野流荡咗40年，然后神藉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去今日嘅迦南地方，流奶与蜜地方，呢个称为安息地。呢个系从旧约嘅历史睇呢个救赎，神点样带领啲以色列人进入呢个安息地。 第三个层面睇啊，从新约嘅角度睇啊，喺耶稣基督嘅说话里边，耶稣话：烦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呢度嚟，我一定俾你得到安息，系内心嘅安息，系内心嘅平安。喺耶稣基督里边，烦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俾我得个安息。然后最后一个层面系主耶稣基督再嚟嘅时候，我哋正正式式进入一个最后嘅安息，就系、是、天上之城嘅安息。呢四个层面唔系冇关系嘅。如果我哋睇睇旧约嘅以色列人同埋新约嘅信徒系好似，头先我讲过个背景就系当时呢一班嘅信徒问好多个问题，点解？点解？点解？点解耶稣基督嚟到我哋有咁多苦难？点解信咗耶稣之后葡萄破头黑？点解我就会咁？点解？点解？希伯来书嘅作者就系用旧阵时以色列人所经历嘅事，旧约嘅故事嚟比喻今日我哋嘅信徒。如果我哋比较下旧约嘅以色列人同埋新约嘅信徒，有好多相似嘅地方。旧约嘅以色列人当时佢哋仍然喺旷野里边，旷野系充满咗各样嘅试探。同样今日我哋信耶稣基督人喺今日呢个时代，我哋仍然系未曾进入安息，仍然喺旷野里边充满咗各样嘅引诱、思念、危险。第二，呢班以色列人喺旷野嘅时候，上帝嘅说话就临到佢哋啦。喺三章十五节同埋四章二节就话俾你听，上帝嘅说话，你哋听过福音。同样嘅，今日我哋喺今日嘅地方，我哋仍然听到上帝嘅福音。三章七节，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今日仍然我哋有机会听到上帝嘅说话，仍然听到福音。然后第三、第四章第一节，他们仍未进入安息嘅安息，因为安息就系将来嘅事。同样今日我哋未曾完全进入安息，安息系将来嘅事。但我哋明白咗呢个背景之后，我哋再嚟睇第一节至第二节，我哋就会明白佢讲咩嘢。第一节第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就传给他们一人，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作者就是用以色列人的故事，以色列人先祖的故事来警告我们今日的信徒。今日我们的境况和旧阵时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我们都在旷野里面，安息应许之地仍然未曾实现，所以我们就要前居可鉴，不要像那些以色列人惹耶和华的怒气，耶和华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们安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我们怎样要听这些道，怎样听到这个福音，听到神的话语呢？第一节他就说，就当畏惧。今天如果我们听到上帝的说话的时候，不是就是听，很重要一件事，就当畏惧。原文呢，在希利文这个字是有一个叫 aorist tense 的。冯印坤先生呢，他更加用到一个很有趣的字解释，是一个 ingressive aorist tense。什么叫做 ingressive aorist tense 呢？个意思就是说呢，你们现在就应该开始懂得要去畏惧。即是说你以前一路是不畏惧的，以前一路是没有东西的，以前一路是懵闭闭的，以前一路呢是好像一个懒蛇，好像一个的我们叫做隔夜油炸鬼，英文叫 dead wood， 听极都没有。基督徒最大一个问题，或者我们周围的人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最大的问题，我哋睇唔到周围系危机四伏，我哋以为我哋已经去到安全地，唉，唞翻口气啦，冇事啦。我哋睇唔到周围系危机四伏，因为今日我哋仍然喺旷野当中。有一个英文字咧，最能够描绘最弊嘅人就系 complacent 嘅人 ，complacency。咩叫 complacency？ 我几好啊！我唔错 啊，我有饭食，我有衫着，呢排啲股票仲犀利添，买亲都中嘅。虽然我唔知系买咩啊，即系总之买亲咧，你话买亲嗰啲中资股就点噶啦吓，咁咪买亲都中嘅，一路咁就中，我好顺啫吓，我几好啫。可能就系最跌得最惨嘅人，或者个教会话啊，我哋窝福堂几好啫吓，几多人崇拜啊，几多啊，唔错啊，就跌到啊。或者你会说啊，我牧师几好啊，我仲叻过柳下惠，我唔受呢啲引诱，就跌倒啦。你哋要谨慎啊，道唔系俾你听啊，个道系叫你去醒一醒，睇下周围。原来我哋仲喺旷野里边， 充满各样嘅危机，防范。我哋会唔会防范？就抑或我哋发觉，嘿，冇嘢嘅。跟住第二节啦，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调和呢个字咧，原文解读联合啊 ，combine。换句嚟讲，道唔系净系俾你听嘅，系要用信心将你所听到嘅道用和行道出嚟。好簡單一樣嘢，譬如我話俾大家聽，啊呢度有個鐘，個鐘咧有個有個炸彈，五分鐘爆炸，你聽啊咁幾好笑喎，有個鐘爆炸，咁你繼續喺度聽，咁咪爆。如果你真係信我所講嘅時候，一係你就拆咗個鐘去，一係你就走人啦，睇下你個良心係點啦。最重要一樣嘢，聖經就話俾你聽，你將你所聽到嘅道用信心去調和。神嘅話語唔係我嚟俾人聽的。神的话语是叫人的生命去改变，我们会问个生命有没有去改变。希伯来书的作者用很严厉的说话去警告我们，他告诉你，你不要好像那些旧约那些人惹耶和华的怒气，耶和华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们安息。中文这个翻译都 很客气，他说我们既蒙有留下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话有人似乎是赶不上啊。第一，他用个字赶不上；第二，似乎即系话咧，可能有机会。但原文唔系啊，原文系被淘汰啊。恐怕你会当时系被淘汰嘅。弟兄姊妹，希伯来书系一个好俾我哋一个严厉嘅警告，因为我哋今日仍然喺旷野，充满咗危险，充满咗引诱。我哋以为我哋掂，以为我哋自满嘅时候，就系我哋跌倒嘅时候。我们再来看看第三节至到第五节，神的安息。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次说，到第七日神就揭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次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又摸不着头脑。到这段圣经，我们会问这个创造的安息，因为突然间作者又讲到话呢，六日做工一日就休息，那创造的安息和救赎的安息有什么关系？扯不上关系。如果我们要明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犹太人怎样读圣经，尤其犹太人的拉比怎样读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你要睇希伯来书，任何一个读希伯来读新约圣经嘅人，你就会发觉希伯来书系一本好精彩的一本书。佢所用嘅希列文咧，系最靓嘅希列文。佢所讲嘅词句系最劲嘅一啲嘅词句，系一直头一个嘅演说家所讲嘅，系一个好靓嘅希列文写成。但系你会发觉呢个作者系好明白犹太人、犹太教、犹太嘅拉比点样睇圣经。犹太人怎样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很有趣的。犹太人的拉比读圣经呢，他读得很仔细。如果你仔细来看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呢，你发觉有些很有趣的东西。每逢上帝做工的时候，做这个大地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呢，譬如第一日去做光，做完之后他肯定讲这句，有晚上有早晨，视为第一日。到完第二日嘅时候，梗系又讲句有晚上有早晨，视为第二日。第三日又系有晚上有早晨，视为第三日。一二三四五六六日都系咁样。但去到第七日嘅时候唔同，去到第七日安息日嘅时候，圣经完全冇提到话有晚上有早晨，视为第七日。嗰啲犹太人嘅拉比就会问啦：点解咁奇怪？点解创造第一日至到第六日都话有始有终，有晚上有早晨，点解去到第七日嘅时候冇终呢？於是呢，佢哋就开始咁样解释，就因为安息仲未曾嚟到，所以未曾有终。虽然嗰啲以色列人系唔能够去进入到去迦南地嘅安息，但佢仲有第二次机会，因为安息仲未曾完结。或者我哋觉得拉比呢种嘅解经方法有啲古怪，但好明显我哋发觉到创造嘅安息同呢一个嘅救赎嘅安息系极有关系嘅。创造系开始，啲神学家用一个字叫 protology， 救赎系将来会结束嘅。 所以神学家叫 eschatology 末啊末日啦，有开始有末，有开始有终。原来上帝创造六日第七日休息，是预表到我们将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更大的安息。但乜嘢人才能够有安息呢？不听福音的人，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或者我们仍然有一个问题问，既然是这样，你说呢，安息是将来，为什么第三章第一节就说我们相信的人又可以进入安息呢？咁如果你话俾听，我哋同旧约嘅人时代冇同旧约嘅人喺旷野，我哋而家又喺旷野，咁系咪我哋冇分别？唔系，有分别。你第三节就话，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安息。咁你会问系咪自相矛盾咧？唔系自相矛盾，呢、這个就系最精彩嘅地方。个精彩的地方喺边度啊？冇错，最终嘅安息仍然系将来嘅事，但系今日虽然我哋喺旷野嘅地方，但我哋同旧约人唔同啦。因为有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一定会享受到安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什么的情况里面？我们已经享受安息，但我们又未曾得着最终的安息。基督徒很喜欢说一句话， Already but not yet。 就好像在我们中间华人的妇人九个月了， already 她是妈妈， but not yet 她们是妈妈。今天我们 already 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到安息，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真的享受，虽然外面环境是仍然风风雨雨，但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享受到那种真正的安息。但我们知道将来我们会有一个更大的安息，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一个更大的安息。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有福音传给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又经历到真正的安息，但是将来会有一个更大的安息等我们。趁着那个安息未来，我们今天听到的时候，趁着还有今天，我哋要做啲嘢，我哋睇睇第六节至到第十节做啲咩嘢，好唔好？一齐读一读第六节至到第十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顺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揭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揭了他的安息一样。安息我们已经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但安息仍然是将来。希伯来书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这段时间我们今天处在这段时间，即是耶稣基督未曾来，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了，第二次还未来，这一段时间圣经叫做今日。趁着我们还有今日，就不要硬住心。今日我们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住心。这段圣经是引住诗篇第95篇。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大卫有话说，如果你打开诗篇95篇，我们发觉好像不是大卫写的，我们旧约圣经没有讲过大卫，但其实真的是大卫写的，因为70士本里面讲到是大卫写的。作者强调，当大卫写呢一首诗嘅时候，佢话俾佢听一样，约书亚已叫他们得享安息，神就不提另外一个日子，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大卫写呢个诗篇95篇嘅时候，系距离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已经有几百年嘅历史，但大卫话约书亚正未曾带领的人进入安息，还有一个未曾实现的安息日仍然在我们后面。而这个安息日其实是知道耶稣基督给我们将来的安息。我们要留意诗篇第95篇其实想讲你什么东西。诗篇第95篇是想给我们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昔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埃及，离开埃及进入上帝为他预备的安息之地，今日耶稣基督是带领我们这一班的属灵的以色列人 追入去天国之城，天国里面。约书亚是一个希伯来文，耶稣这个字是希列文，其实是一样。约书亚即是耶稣，耶稣即是约书亚。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他强调告诉你们，原来旧约里面所讲的故事不是只是讲旧约历史，而是预表到将来这位另外一个约书亚叫耶稣来到世上，带领另外一次出埃及，带领我们从一个为奴之地脱离去到这个埃及，离开埃及，而家我在旷野里面，但我们又尝过主恩的滋味。但不要忘记，将来我们又会去入去永远安息的地方。不过今日我们仍然在旷野里面，仍然在旷野里面，所以我们要小心。或者我们试下看一看这段圣经究竟跟我们讲什么。最后看四个很重要的应用。第一，它是一个叫我们小心。希伯来书作者强调告诉我们，今日我们仍然在旷野里面充满各样的危险，所以我们要小心，非常非常小心。不单止要小心，他更加告诉你，趁住还有今日，今日仍然是今日，但有一日会没有。趁住还有今日，就不要硬住你的心，我们不要再不谨慎，不要硬住你的心，找紧的机会，当机立断。是啊，有很多事等无所谓，但有些事不等得的，尤其是跟你生命有关系的事你不等得的。我们最喜欢就是迟些先啦，等下先啦，迟些先啦，等下先啦，验身那些迟些先等下先啦，可能就是迟过一步，就可能已经医得太迟了。永生岂不是更加重要？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小心。第二，他告诉我们有安慰。虽然我们仍然在旷野里面，虽然仍然有很多的引诱，虽然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软弱令到我们沮丧，但在耶稣基督里面，相信福音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享受安息。耶稣怎么说法？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一定给他得到安息。怎样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安息？他说我的轭是容易负，我的担子是轻省。什么叫轭呢？我身价长大呢，看过人耕田就知道什么是轭。轭呢就是那些牛耕田的时候呢，拿个轭压住他的牛背，然后呢那些牛一路去就拖住他。耶稣你出来传道，你知不知道他做什么？他是牧长来的。我们这里的香港人城市人一想起牧长就想起他斗牧啊，做家私啊，整整。其实那时候犹太人的牧长主要不是做这些的，主要不是斗牧啊，起家私，不是做这些。他做什么？起牛轭啦。那牛轭是用木做啦。耶稣说做牛轭啦，我就做得惯啦，因为我牧长出身。原来啊，耕田的人如果用个牛用个轭去扶住个牛呢，如果是不啱个牛的时候啦，那只牛就惨啦。痛到即好像你啊，本来是穿九号鞋，而家俾个七号鞋你穿啊，你睇下你点穿法呢，穿到你脚趾都痛。又窄又短你点穿啊，穿你要穿，除非你话我是窄脚㗎啦。耶稣话我个轭是容易扶，但你都要扶。什么叫父耶稣基督的轭？将你的生命交给他，在他面前悔改认罪，就好像安东尼在上帝面前说，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真苦啊，谁能够我脱离这个取死身体，在一个完全的委身完全的降服的时候，你在耶稣的里面得享安息，没有其他方法。我们更加有盼望，我们不单止有安慰，更加有盼望。个盼望在哪里？主耶稣说他会为我们预备一个更大的安息，将来在天国里面是没有眼泪，是没有痛苦，将来在天国里面我们可以得享我很喜欢圣经里面说天国的筵席， 哇，在天国吃的东西真的很正的、啊、又不怕 cholesterol、啊啊、又不怕胆固醇高，又不怕脂肪高，又不怕，我不知道是什么食物，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食不是最重要，是你所爱的人是可以永远在一起。最后他都是警告我们，警告我们什么？不可眼心，要有行动。弟兄姊妹，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我们当存畏惧的心，将所信的道调和，因为听道不会行道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我们怎样面对上帝给我们的挑战，怎样上去面对上帝给我们的警告，怎样去面对上帝所给我们的盼望和安慰，将来同心低头一同祈祷。我想大家能够用少时间去安静一下，我们去想一想，我在人生里面是不是好像 Thomas Merton 所描绘，劳劳碌碌不知为什么？你会不会发觉你身心灵都是一个很大的疲累？耶稣基督给你的挑战，当你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不可硬着心，不要拖，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将我们所信的道用信心调和。如果你中间有未曾信耶稣，你愿不愿意真的将你的生命交给他？他的轭是容易负，他的担子是轻省，你会享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已经信了主，你没有一个负担，我呃是怎样？最近有不少的报道会，郭福林的报道会，教会的报道会，你怎样去回应？